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的心举到你的宝座，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显明的恩典是何等的深。我们的口赞美不尽，我们的心充满感恩，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恩座前，不但是感恩赞美敬拜，也是求主你使我们能够倾心吐意地向主祈求，求主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悔改的灵，照着刚才你仆人所讲的，主啊，让我们有一天站在你的台前，可以蒙主你的喜悦，蒙主你的夸奖。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的灵借着你的道再一次来更新和翻转我们。奉恩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刚才赵牧师上来就问大家休息的好不好，很多人说好，实际上这就有一点像黄牧师讲的假冒为善了。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休息的不好，但是虽然休息的不好，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还是火热的。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国教会，是不是前边的道路越来越容易走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看我们的外部环境好像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教堂也越建越大了，我们的人数好像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在高喊着说基督教马上要成为主流文化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听见一种声音说再过多少年多少年之后中国就成为宣教大国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对教会前边的道路有一个很冷静的评估，教会前边的道路不会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难。今天我要用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前边的道路越来越不容易走。在今后的这个十年二十年里边，也许是中国教会最关键的一些年份，一些时间，因为这十年二十年是我们教会打基础的时候。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是十分不稳固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教会的根基放在神话语完备的规模里，你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放在神话语完备的规模里，你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建造。 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生命的长进放在神话语完备的规模里，你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长进。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教会的复兴放在神话语的完备的规模里，你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2007年的大会在那里强调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神话语完备的规模，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复兴的根基，这是我们教会建造的根基，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根基，这是我们今天要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持续的永远的要来强调的一个方面。不要被任何的假象所迷惑，回到神的话语，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我们才有建造，才有长进，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个福音大会的目的。但愿这样的信息可以被弟兄姊妹带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大会虽然我们的主题很清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要回到圣经，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像我们的手册里边所讲的一些内容。需要什么呢？中国教会要有整体意识的培养，整体意识，中国教会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片一片，一段一段，一点一点，一个一个，乃是一个整体。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一个很散乱、没有结构的一种存在，这对教会的建造发展极其不利。然后我们要有一种横向的这种连结意识，我把它叫做团契意识。没有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连结，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都会非常的分散。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富足的地区，资源丰富到已经不再想要这种东西那种东西，但是有些地方那个资源贫乏到一种程度，连一张写着经文的纸片他们都看为珍宝。所以横向的这种分享非常重要。然后是危机意识、整体意识、团契意识、危机意识。中国教会缺乏了危机意识，就没有一种推动着我们向前的这种力量。什么叫危机意识？不要在一种所谓复兴的假象之下，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种描述之下。危机意识就是要看见摆在我们前边的、我们周围的危机，要看见我们前边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欧洲的教会已经衰落了，那里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到了美国，美国教会现在极度的世俗化，然后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常常说我们已经从西方接过了宣教的棒，接过了这种棒。如果你接过的是一种带着衰败的这样的一种实质的棒，你接过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危机意识，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一种末世征战中为主站立得稳，会不会也像那些已经衰落的 那样的一种教会情形，成为我们今天的，成为我们的那种一种状况。然后是福音宣教意识，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从你的邻舍开始宣教。不要一说宣教就是普世宣教，当然是普世宣教，但是我们的福音宣教是从邻舍开始，是从你今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开始。这样的一种宣教意识一旦培养起来的时候，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一年一个人带一个人悔改归主，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光景。如果我们在座的5000人一年领一个人归主，明年就有5000人又悔改归向基督的恩典了。所以这4种意识的培养也是我们这次大会要特别强调的，特别强调的。所以有了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希伯来书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希伯来书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特别认真去读的一本书，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很震撼的信息。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收信人他们已经处在了一种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他们的信心反而对主的再来产生了疑惑，以至于想回到律法的光景，离开弥赛亚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正途。今天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教会教堂人数资金资源外部环境好像都在改善，但是我们正在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离开弥赛亚信仰，就是要把大量的世俗化的内容、成功神学的内容或者其他的东西掺进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实质上已经要离开那纯正的弥赛亚信仰。若干年之后，虽然我们的教会还叫基督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还叫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徒脑袋上还都挂着基督徒的牌子，很有一种可能我们已经离开了弥赛亚信仰的实质，像今天很多的欧洲教会，今天很多的美国教会。所以这本书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的来学习。我今天主要讲希伯来书第10章，10章的29到25节。本来我是想讲19到39节，我把它分成3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劝诫之言，一个部分就是讲警戒之言，很严肃的一些话，还有一部分是安慰之言。当我要这样讲的时候，王师母就在旁边非常的害怕，他说你讲劝勉之言还好，一旦要讲那些警戒之言的时候，我就怕你讲了之后弟兄姊妹会害怕。我告诉他说，我说神的话语是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说如果神的话语带着劝勉，他必有劝勉的力量，神的话语带着警戒，他必有警戒的能力，神的话语带着安慰，他必叫我们得着安慰。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还是把那些警戒之言放在以后讲，免得把大家吓住。在这几节经文里边，劝勉之言19到25节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最先看到的是 神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十字架开出又新又活的路。你从前边的三节经文里边可以看到，十字架成了这条又新又活道路的一个基础，甚至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就是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弟兄们注意这几个字，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弟兄们说的，是对已经有弥赛亚信仰的人说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既就已经把希伯来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第十八节所有这些内容都包括进来了。这一个既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根据那些内容来说这些劝勉的话。前面的那些内容如果概括一下的话，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包括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工作的这样的一种完整的描写。十字架的道理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些劝勉是从前边连接过来的，连接过来的。但是这个基础在哪里呢？基础在于耶稣的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耶稣的血实在是太宝贵，今天我们的祷告中几次讲到，黄牧师的讲道中几次提到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启示录一章五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那个地方也说到，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在这个地方，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非常宝贵的一个字，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喜欢用坦然这个字，坦然这个字，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这个坦然是一种以信心为力量的一种放胆无惧，相信耶稣的血已经为我而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挽回了神的愤怒，对我这个罪人的愤怒，相信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我就可以坦然进入神，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坦然放胆无惧，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坦然已经成了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本质。生命本质，坦然就是我们有一种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有的一种胆量，坦然。这一次我们开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些弟兄姊妹还是受到了一些拦阻。我在这之前已经收到好多的电话电邮，甚至在微博上边都有弟兄姊妹在分享我们受到了拦阻。但是我发现他们好多人还是怎么样，坦然地来到了这里，放胆无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坦然的生命本质、生命素质的话，你就还没有真正理解耶稣的血在你的生命中所做成的工作。这是一种生命素质，生命素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了解一个基督徒拥有坦然这种生命特质的那种美好。他说过好多次，在四章十六节他说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同样的一个字，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三章六节那个地方也说到，但基督 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就是坦然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下边说到进入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这个地方，进入至圣所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暗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进入至圣所也只是进入至圣所的入口，你只是入口，你只是入门，你还有一段很长的成圣的道路，和神同行的道路，经历神的道路，得着神恩典怜悯，以至于你的生命不断被翻转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你是刚刚入门，就是这样。下边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开字，我每读到这个地方，心灵都会被震动，心灵会被震动。这个开字实际上他是在讲一种奉献礼，在启示录译本上，这个开特别是在讲一种奉献的献祭的献殿的献坛的一种仪式，一种仪式。所以呢，十字架所开出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当作祭物，这样的一种基础，这样的一种开，多么奇妙，多么美好。又新又活，这个新我也要特别的讲一下。这个新实际上是在讲一个祭物的那个刚刚被宰杀的状况，一个刚刚被宰杀的祭物，它是新鲜的，它的血还在流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是耶稣基督的血所开出来的，是十字架所开出来的道路，基于耶稣的血，基于耶稣基督的献祭，那祭物还是那样的新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还是那样的鲜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何等的新鲜和活泼，又新又活。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带着一种复活的能力，新活。你看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多么美好啊，弟兄姊妹。下面说有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这个地方原文没有治理，只是告诉我们说，在主的教会之上，在神的家之上，有一位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元首，不单单是治理，他用爱渗透在他的教会中，用恩典怜悯渗透在他的教会中，他用十字架的方法来治理他的教会。刚才黄牧师讲到，要讨神的喜悦，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神治理我们的方法并不复杂，就是要顺服他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只要这样做，你就是经历了大祭司在我们之上的那种奇妙和美好了，那种奇妙和美好。好，下边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讲下边所有的劝勉了。所有的劝勉都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基于他的血，他的血，十字架所带出来的，十字架所成就的，十字架所奠定的这几样劝勉，我们可以好好看一看。这在下边的这些经文里边有四项劝勉，可以让我们来慢慢的思考。四项劝勉，第一项劝勉就是当来到神面前。22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就是刚才黄牧师讲的，我们里边的隐情如果显露， 被主用宝血洗净，因为在他面前都是显露的，遮掩不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那些隐情，洗净我们的罪和不义，我们就洗去了天良的亏欠，身体被清水洗净。所以这是第一项劝勉，就是要让我们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你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多次都是他反复讲的，因为他在前边已经说过，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也是来到神面前。下边说是存着诚心真实的心，不要心存假意，心存假意。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如果我们唱一首诗，我们是站在神的宝座前在唱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唱？当我们读一段神的话语，你是站在神的宝座前在读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要诚心，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完整的信心，有神圣的来源，因为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对神有稳定而坚实的这样的一种信靠，这就是充足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可以带出信心的那样的一个果效，带出信心的果子，这就叫充足的信心。实际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完整的信心，完整的信心。雅各书里边也说到这种完整的信心的重要性。然后下边我们看见第二项劝勉，要坚守，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是在第23节。第一项劝勉是要来到神面前，因为道路已经开通，我们已经被宝血洁净，所以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下边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坚守，要坚守这个字就是持定不放松，持定不放松，而且是持续的持定不放松，持定不放松。这个字又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喜欢用的字，他在3章6节、3章14节、4章14节、6章18节都提到过坚守这个字，坚守这个字，坚守这个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坚守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到希伯来书的信息的时候，你总是可以看见圣灵从两个角度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你必须面对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坚守是什么意思呢？坚守的意思，如果我要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画面来描述，你就可以发现什么叫坚守。你现在在悬崖上面，你现在在悬崖上面，一不小心从悬崖上滚落下来了，下边是万丈深渊。这个时候你的手突然抓住了一个树枝或者一个树根，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你放在那样的处境下，想一想，你会如何的来抓住那个树枝或者树根？你会不会松手？会不会？很多人都愿意松手，因为回答不会的很少。你要松手，下边就是万丈深渊，你被跌成粉碎。你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有多大的能耐可以一直持守这样的一个树枝和树根呢？抓住30分钟可以吗？还可以，如果你的能力够的话。3个小时还可以吗？ 大概就不行了，有很多的人就已经要松手，不由自主的要松手，跌落下去了。抓三天可以吗？几乎没有人可以持续三天。三年呢？永生呢？你肯定是做不到了。你在悬崖上跌落下来的时候，你抓住的只是一个树根和树枝，但是在这里，圣经圣灵要让我们抓住的不是一个树根，不是一个树枝，乃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我们抓住的东西和那个要救自己性命的人所抓住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指望本身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代求，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样的一个指望。弟兄姊妹，你抓住这个指望的时候，这个指望本身就给你抓住它的力量。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抓住树枝，你靠自己的能力，最终你必定会跌下万丈深渊。你抓住，持守住这所承认的指望，这指望，这盼望本身就给你带来永远持守住的能力。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和我们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责任永远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的心思，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持守，持守，如果你今天不能够持守住这指望，不愿意持守住这指望，你就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如果你愿意去持守住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你就是一个有指望的人。因为这指望本身使我们成了有指望的人。下边我们看第三项劝勉。第三项劝勉在第二十四节，下边说的要彼此相顾。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第三项劝勉，要相顾。相顾的意思就是你要照顾到你的邻舍，照顾到你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横向的这样的一种团契意识，就是要彼此相顾，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个地方说，不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彼此相顾不单单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灵性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如果要脱离这样的一盘散沙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需要有一种属灵的这样的一种结构上的联系，可以使我们能够把彼此相顾能够落在实处。但是今天很可悲的是，也有彼此也有相顾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比如那些富足的地区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人力，他们把他们的人和力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像是在那里相顾，但是你最后会发现他们无非就是想来扩张自己的地盘。我们的教会已经拆到这里来了，那个地方建立了某某某什么地方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教会，这个地方就成了我的地盘。这不叫彼此相顾，这不叫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就是一种无私的，在基督的爱中、恩典中、怜悯中，无私的去愿意来照顾到别人，没有所求，就是这里彼此相顾的意思。激发爱心，彼此相顾要以激发爱心和激发行善这两样作为一个指标。今天不能够细讲这些内容， 但是激发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时候，保罗很奇妙地把这个激发这个字和爱连在一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激发和爱连在一起，但是保罗在那里用了这个字的那种贬义，就是爱不是轻易发怒，轻易发怒那个字就是这里的激发，不是轻易发怒，不要轻易发怒，那是爱。这个地方是用他的褒义，那就是要激发出带出一种正面的，带出一种正面的属灵能力，那就是爱，那就是爱。而且要行善，行善也是圣经中特别强调的内容，特别强调的内容。下面我们讲第四项劝勉，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今天对这一节经文误解太多，这一节经文并不是说某弟兄某姊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聚会了，然后牧师就打电话告诉他说，弟兄啊姊妹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你已经停止两个礼拜了。不可停止聚会在这里的意思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严肃性和严重性。不可停止这个字，停止这个字已经让我们的心很震撼了，因为这个字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的主被钉上十字架，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离弃就是这里的停止。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字翻译成不可离弃聚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心开始被震撼了。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看来，当时那些要回到律法离开离弃弥赛亚信仰的人，他们以停止和离弃基督徒的正常聚会为信号为前提，所以对他们来说，要离开纯正的弥赛亚信仰，他们就开始逐步地脱离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聚会和属灵的团契，最终他们要达到一种离弃弥赛亚信仰的一种结局。这是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劝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停止聚会是离弃信仰的一个记号，很可怕的一个记号。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属灵团契，离开了以纯正的福音信仰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总是会以停止聚会为前提，是一个记号。有些人停止惯了，停止惯了，已经形成了习惯，一旦形成习惯之后，那就是要离弃这个信仰了。离弃信仰的前奏就是停止聚会。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已经离弃信仰惯了的人，最后当然就是那一些要从神的恩典中堕落的人了，就是没有持守住那样的一个盼望的人了，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和那个盼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当时停止聚会，也是因为很多的人已经怀疑耶稣基督再来的真实性了。在彼得后书那个地方说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已经开始怀疑主的降临的应许的真实性，所以这是他们停止聚会的一个原因。 它和信仰最根基性的内容已经发生了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抵触，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我们要对这一节圣经要有一个特别的总结，就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的作者看来，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缺席几次聚会，而是一个放弃弥赛亚信仰的信号，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中啊、劝勉中，再那么弱的来理解这些内容，理解那些内容。在讲过四项劝勉之后，以十字架为根基的四项劝勉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一项很严肃的一个警告，就是不可故意犯罪。前面的那些内容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劝勉，虽然有不可停止聚会，如果那几项内容我们都没有办法来遵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故意犯罪也不是犯一样两样小罪的问题，而是指着我们离去弥赛亚信仰所说的这个罪，是很可怕的一个罪。所以下边的告诫之言就说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你看到了吗？这是对弟兄们说的话啊，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话，不是对教会以外的人说的话。如果我们知道真道之后，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赎罪的祭已经完成。你不要想用故意犯罪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使赎罪的祭再一次来为你呈现出来，没有了。唯有战惊等候审判和那超灭众仇敌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称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神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但是弟兄姊妹，下边的经文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前边劝勉，后边说不可犯罪，不要故意犯罪，不要因前边的那些劝勉中的内容，你变得越来越那些内容你不能持守，以至于开始偏离纯正的弥赛亚信仰，以至于你这样的故意犯罪导致你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样的警戒完了之后，下边是非常美的一种安慰。我只讲最后一节，他说到，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我们却不是。我想今天也对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我自己，我们众人一同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那就是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再读一遍，这是极大的安慰，这也是极大的应许。虽然有些人可能会退后入沉沦，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却不是那样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把这些经文读一遍，我们祷告。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记住神的劝勉，记住圣灵的警戒，记住神给我们带来的 永恒的安慰之言。我们在天上的父，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用这样的话来劝勉我们，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警戒我们。主啊，我们更是要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人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持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但是那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指望，为中心的盼望，却可以给我们带来持守真道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你，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在教会前面的道路崎岖不平，也许更加艰难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的道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安慰，我们中间有太多心灵软弱的人，生命软弱的人，属灵生命弱小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中，我们常常遇见太多的试探不能胜过，我们落入罪恶，靠自己又不能脱离罪恶的泥潭。我们中间还有多少的人，因为在生活中又失去了指望，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盼望，我们的心忧伤。但是主，你必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有一首诗叫做《我心灵得安宁，我有平安如江河》。这首诗它的作者叫做 Spafford 斯派夫，是一位教会的长老，是十九世纪的一位圣徒。在1873年的时候，也是在11月份，就是我们这个月，他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安排了一次到欧洲的旅行。他因为有事自己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他要后边跟上去，但是就是在那一次的旅行中，船被另外一艘船撞翻了，他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身亡，只留下他的妻子一个人得救了。他收到了他妻子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说 Saved alone， 只有一个人得救。他就赶快坐船去和他的妻子会面，在回来的船上看着大海滚滚的波浪，他就想到人生就像一条船一样漂泊在大海上，随时都会被大海所吞没。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船的主人，没有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来驾驶着人生之舟，所以他从自己的灾难中一下子被主提升起来。他说，有耶稣基督使我的心可以得安宁，这就是一个从神那里得了极大安慰的人。我们请诗班来献诗。我心灵得安宁，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有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主已教导我说，我心灵得安宁。最后一遍，请会众一起来唱。